神主，我们谢谢你，
真是在这个日子里边，是日的时候，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渴慕你，我们来亲近你。主，愿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到你的话语。主，愿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真的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来与你亲近，来被你触摸。主，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同在。主，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在你面前。好，主，我们要求圣灵在这里边检查我们的内心，主，来光照我们，啊，看到那些或者是前违宪的罪，或者是我们内心的过犯的时候，哦，主，你就亲自来劝勉我们，也能够在你的面前来给你宝血厚厚的遮盖，主，赦免我们，在你的面前，你成为一个得胜的，是一个圣洁的女儿，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一同来服侍，愿我们今天的啊，我们的信息，主，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都一同来到慈人的宝座前，来被主你悦纳，也让主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服侍十几年的时间，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许会没有人来开口祷告。以前会有这样的感觉，说哦，如果没人祷告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尴尬，或者会觉得。但如果你是一个服侍人，如果你相信有神，你相信圣灵在里边有他美好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在这种安静当中的时候，圣灵会去感动，圣灵会去带领，人会发出来。所以这是我慢慢在这个服侍当中去学习到的一些的功课。礼拜二和礼拜四我们照样还有一个早晨六点到八点钟礼拜二的一个两个小时的一个祷告的窗口，或者是一个讨论关怀的一个窗口。礼拜四放在中午11到2点钟。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有益处，我相信教会也是蛮有益处的。那我会一直坚持这样的一个的关怀的窗口，每个礼拜二和礼拜四都会在线上来等候大家。如果没有，我就会在那边安静，在那边正好有一个很好的时间能够安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也是个很好的考量。我是希望姊妹也可以上来，在安静的音乐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作为，一起来祷告。你有什么建议？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对牧师的一些话，或者你需要探访，都可以在这个上来跟牧师有些的沟通交流。大选结束了，我们对大选的结果每个人都有感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一些牧师讨论之后的一些想法。我们首先看到说在伊斯拉那个书里面都谈到了以那个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被归的那些百姓回归到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次回归。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百姓开始狂声嚎哭，然后还有一些人的高声的欢呼歌唱。为什么？你觉得是因为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多么伟大吗？不是的，因为他们看到神的殿根基被建立起来。你知道那个殿被拆毁了多少年后才被建立起来？这是他们这些老人家过去经历过的，又看到新的殿的神殿的根基建立的时候，他们开始欢呼。我们还知道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回归，我们第二次是以色列的回归，他在建立圣名，我们第三次的回归是尼希米来建立圣城，这是以色列的三次回归。那么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回归的时候呢，他们开始转悲哀哭泣，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听到律法，因为很久没有在有人向他们宣布律法，所以当他们听见律法说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哭泣，开始大大的喜乐。 并不是因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以斯拉或者你心里他们多么的伟大。在被掳之地，也就是说在巴比伦这些还没有归回的城民百姓的时候，有一次重大的民族性的灾难几乎要发生的时候，你看你这些记得什么，整个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灭亡，就在那个时候神迹发生了。结果他们反过把要迫害他们的人就想他们可以转悲为乐，转悲为喜，是因为以斯帖多么伟大，摩迪该多么伟大。不是的，以斯帖既没有谈，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卷书没有谈过神，没有一个神字在里边，但是你看到神的作为其实为什么，因为神行事的环境一夜之间就让整个的事情发生了逆转。那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我们要谈的是大学。现在呢，我们欢心，我们快乐，为什么？是因为换了政党，换了总统吗？我觉得不关心，是因为神给了美国，给了教会，又有四年的历史。3月31号那天的时候，我收到一些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心情一下子非常的激动，或者非常的愤怒，我几乎没法安静心了。因为那一天拜登宣布说，在主复活的那一天，他定为什么叫 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the 叫做 Visibility， 就是叫做什么，叫做跨性别的现身日。你说你把耶稣复活这一天作为一个跨性别，在那一天，所以那天跟一些牧者一些讨论，一些的沟通，一些的打扰，但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This day is a turning point。 现在后面所有的选举成功过程之后都没有人分析这一点，但这一点是 turning point。 因为那一天开始，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可以想到说，这件事件是冒犯的事件，那个事件到现在也没人去谈，但是它是个 turning point。 你就知道这个选举的结果一定会出现一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 balance， 而是一个大大的。这是什么事？所以我们讲的说是神给了美国，也给了教会一次，这是我们在对大选这些的感想。我们继续来谈我们灵命的塑造跟我们故事里面的简单。我们上一次已经谈过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五次的讲道，我们大概用了整个的10章420节的时候，我们准备花一年的时间来讲这个信息。现在目前每一天可能会讲的很少，那当建造我们属灵那家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上面。登山宝训也是天国的教训里边的，前面两节我们谈过了八福的第一福还有第二福，谈到说虚心的人也得爱心。今天呢，我们要谈第三福，就是温柔的人也得，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什么叫温柔的人？从定义上来讲，它的包含范围很广，温和、谦卑、礼貌、包容、体谅、接纳，这些都叫温柔，温柔的概念。那温柔的人实际上来讲，他是我们天国子民的一个属天的品格，我们都应该拥有这样的一个品格，就是做一个温柔的人。也就是说，你做一个体谅、接纳、包容的，是一个温和谦卑的。那我们在看温柔的榜样当中，在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温柔的榜样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摩西。 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讲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十方的。你们再看第二个人是谁？
保罗。保罗在之前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作为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来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恒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你会看到这个使徒，现在使徒里是最小的，但是这个使徒是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恒心温柔，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是一个牧者的心肠。我们看这个温柔人的榜样里边，我们当然不会不提我们的主耶稣，这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非常多的，也是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很清楚我们应该背下来的这段的经文，在二章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十八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来，他本柔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恒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可能经常这样说，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他是神，这很重要。这就说为什么他有神的形象，结果他虚己到成人的形象，结果呢还自己卑微以至于死。我们看待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耶稣他的祷告里边有三次向父神说挪去苦杯，为什么？因为这是非常大的，所以耶稣他以至于死，他第一个要死的是什么？是首先要向自己死，向自己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罗马书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首先要向自己死，才能让别人活。我们只有向罪死的时候，我们才让基督可以在我们心里活。耶稣在他祷告当中也要先向自己死，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来完成神的计划。所以把苦杯挪去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说按照神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成全神对整个人类的祝福的计划。这就是一个温柔的人，顺服在父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讲过的那个叫做祷告透的祷告。所以温柔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在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看到这是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他是一个心里他是柔和谦卑的，所以柔和谦卑是耶稣的极宝贵的一个品格，也这是为什么神会升高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都要知道地中的完美实际上是永恒的安息，这永恒的安息一定是在神里边，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温柔的人，我们要学习一个怎么样带领圣餐的时候来温柔的来学习这个榜样，来学习这个操练。今天是十一月份，我来到教会已经是第八个月，也就是说我在教会已经领了八次圣餐。大家有没有思想说这八次的圣餐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学习和讨论？ 我看到了一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的一些的改变的时候，我其实很高兴，我真的是很高兴。当我看到一些弟兄在这方面比较没有引起注意的时候，或者还是他的习惯，老的习惯去做的时候，我是有些难过的。不是没有教导，我们在如何祷告的三堂信息里边已经谈到过圣餐在公祷当中应该如何去在这里边去直装，或者是在这里边来考虑我们的祷告。所以这里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是折装，不是说分排送餐的可以有什么特别。我们知道每一个领会的主席，从这几月我来的时候，都会是有这个衬衫跟领带。可是我们分送餐的人，或者是这些同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把送餐看得非常的神圣跟严肃。可是我们在这边有没有真正的从外在的东西来叫别人看到你真的是很严肃很神圣的对待分圣餐？有一个老弟兄讲说，他买的所有的圣餐第一次一定是到教会去，一定要在教会穿上。所以我们来教会，你记住一个原则，我们来教会是干嘛的？是来敬拜的。我们是要见主的面的时候，你要见一个尊贵的客人的时候，不要讲是总统，就算是尊贵的客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穿着很得体？可是我们来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穿的皱皱巴巴的，我们看的有时候好像并不是那么很郑重的在一个公众场合，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今天来讲折桌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在以后的圣餐的分排的同工上，你不仅是主席要穿，我希望分排的同工也要穿上你的领带还有你的衬衫。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讲了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那以后一次两次没关系，你相信牧师不会责备你的。可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习惯，慢慢的第三次第四次一个改变。今天讲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今天讲的重点是我们为饼和杯祷告的特殊性。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为饼和杯祷告是非常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它跟我们平常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严肃的。那在这个饼和杯的祷告中，我们要 focus 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两点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你要 focus 在主的救赎的恩典上，这个很重要。十字架上流血和舍命赦免我们的罪，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 focus 在神的救赎的恩典上。我被教导的时候，当时说你即使在为饼和杯祷告的时候，你说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认罪，这是对的，但是你不需要讲跟人的关系。我说这个不应该吧，我要恢复这个认罪悔改，我要恢复跟神的关系，还要恢复跟人的关系。他说在领饼杯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主的关系，不是你跟人的关系。不是说错，而是说你要把你的 focus 放在什么地方。这是我被教导的。所以我今天来讲说，我也给大家说，我们在领饼杯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 focus 在我们的救恩上，我们的神的恩典上。第二个重要的是要省察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过一个圣洁和得罪的生活，圣洁与得胜的生活。这是我们在为饼杯祷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地方，而我们往往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妥当。你会听到我过去的八次圣餐，我每次都在听大家为饼和杯祷告，可是我们做了有一些的东西是不妥当的，不是说错，是不妥当的。如果与救恩与神的关系，与省察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和恢复跟神的关系里边是无关的，那么放在这里边。你说你工作丢掉了，你说你有经济压力了，你说你生病了，可不可以放在这边？ 我也不觉得说有错，但是是不妥当的。所以呢，与肢体的需要啊，个人的情绪，尤其我们把个人的情绪放在里边，那就非常的亏欠，不能放到这个里边。那这是我们在为饼喝杯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和操练的。希望我们能用温柔的心来学习并操练。好，我们今天进到我们的建造我们属灵家。今天是你看这个罗马数字，很多人说不知道这个罗马数字多少，15+3=18。我们已经进了18堂，是个蛮长的系列。我希望能很快的能把这一堂的系列，把这一个系列能够讲完了。其实如果你每次都参加这个读经的时候，现在我们属灵家里边我们谈过一次，也是讲饶恕的课，是在基督里的饶恕。我们上次谈的是什么？是马太福音18章，我们知道那个欠了主人1000两给赦免，结果他也不赦免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那个，最后他怎么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在那里边我们学习的基督里的饶恕。那么那次的信息我说过，我的信息都是根据教会的需要，我自己的感动与领受去分享给大家。那次是因为我看到了眼泪，我听到了哭泣，我也知道已发生了一些事情，同工之间的人人之间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需要来分享一个饶恕的课程，所以他有了那个饶恕。你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饶恕？你今天这个饶恕不是那次那个时候的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是5月26号的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很平安，是个别的一些分工或者有一些的不合。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一段的时间，我们需要整个教会都需要重新的来学习饶恕，包括牧师也在里边重新来学习饶恕。所以我们在谈这个 topic 之前呢，有一个两个的见证或者是两个案例，这是我获得当事人的许可，他同意我可以放在讲台的信息。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跟另外一个家庭，我们参加了一个特会。那在那个特会上的时候，他有一个 workshop， 我参加了 workshop。这是在 workshop 的一对服侍教会的夫妻，他们做的见证。我来谈第一个，是牧羊女，她牧羊过400只羊，是在台湾。她谈的这个她的经验，牧羊的经验。那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怎么选头羊？你们想过怎么选头羊？很重要啊。头羊这个概念呢，做牧羊女很重要，我想在教会里边头羊很重要。我到山东服侍，我到青岛服侍，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会带蛮多的教会，在村里边十几个教会要带十几个，所以每个村里边都会选一个，他叫头羊，他们就给他称呼叫头羊。那这个头羊的意思在这个里边也是有它的意思。他跟我这样讲，说头羊呢就是在整个羊群里面是比较高大的、强壮的。然后呢把头羊留在群羊的前面，然后跟在牧羊人的后边。一段的时间就头羊的训练。也就是说头羊会跟着牧，然后呢群羊会跟着头羊。很简单吧。我接着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头羊不跟着你牧羊人，你该怎么办？哦，他一下子起疙瘩。他说我不是这么多年好像我没发现过这种头羊，只要是过了牵到我后边的时候，他就跟着我走。很少出现说这头羊根本不听话啊。那他想我要往东，他非要往西，那这个事情不搞僵了。他等了半天，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好像我真的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我接着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羊伤过？有没有这样想？然后他说有，谁知道被羊伤过，有意的无意的他也说来顶撞我，是有意思。
那我们知道说牧羊重要的是我们的教会怎么样跟弟兄姊妹相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牧羊的过程，尤其是一个牧者。所以牧羊人，你牧世界上的羊或者神家里的羊，最后我们讨论说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都是要靠神的。接着我们就转到了什么，他的先生，他们俩都是在很小就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他的先生在教会里边是一个蛮有领袖或者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老弟兄。他给我讲一个见证，他说我辅导约在婚姻中啊，在婚姻中有冲突啊，非常痛苦不堪的一个丈夫。然后呢，这个丈夫有一天非常难过的就要找他咨询啊，问他跟他谈一些的问题，因为他是教会的领袖嘛。结果就分享了说啊，他发生了些什么事件，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事件当中，他的妻子是怎么样发生，或者怎么样去情绪上，或者是行为上、言语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讲的就很多。后来这老弟兄呢也不是专家，那么他就打电话咨询他的一些同学啊，精神专家这样的一些同学。最后呢，他们给他讲说，通过这些现象、这些的事例来讲，他很可能是有那个 bipolar， 也属于精神病的一种。那结果这个结果给了他以后呢，没想到的什么结果出来了，就是他有一次不小心的时候跟他妻子又发生了分钟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他了，他说你有精神病，就这一句话，天塌下来了，天真的塌下来了。你知道后边的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那个姊妹是一个非常老的姊妹，她很懂圣经的，所以在任何的场合下，甚至是在主日学或者是查经的时候，她就可以站起来自己指着她，并且是用圣经的话。她讲了几件事情，我觉得是件件的事情好像叫她都没有办法从头。她说你破坏家庭婚姻，然后你冒充专家伤害一位有需要帮助的姊妹，他说你冷淡人，并且你假冒伪善。哇，这些你说他对好像是有些道理的，你说他不对也是有些道理的，但是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处于这样的环境，不管是在任何的场合下，只要有存在，他一定会去攻击和报复。他们之间其实三四年的时间，中间有过调酒，有过交流，可是都无济于事。因为人的生命的改变不在于人，是在于神。是不是神愿意介入到生命的改变当中？如果靠人的意志，靠人的涵养是非常困难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最后他几乎停止他的服侍。因为他只要一服侍就会被攻击，所以他停止服侍。他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直到有一天的时候，神给他在灵修中给他一些的话语，就告诉他说你需要带着你的妻子重新的叩开他家的门，来向他真诚的道歉，并且求得饶恕。他这么说，因为神给他这样的话语了，有这样的感动了，他就去了。那因为什么？因为神开始工作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去敲开门的时候，神不仅在他身上工作，也在那个老姊妹身上工作。当他把他的心话讲出来的时候，那个老姊妹也忽然之间也是痛哭流涕，两个人就一起跪下来，彼此认罪，彼此饶恕。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一个美好的结局。今天我们要谈到约瑟的饶恕。我们看以色列的先祖里边，其实约瑟在圣经创世纪里占了非常大的篇幅，还用了14章来谈约瑟，而亚伯拉罕用了9章，以撒用了8章，雅各用了9章。我们今天非常牧师非常大的一个感动，这段时间的感动就是一定要谈到约瑟生命中的饶恕。我们可以从
一些很特殊的点切入进去来谈这个劳苦的问题。不是以前这篇信息我以前讲过，可是呢这一次讲的时候我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调整我的这个整个的 structure 来讲这个主题。我非常感谢呢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的祷告，其实有很多人默默的做一些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一个姊妹的祷告学习的小群，他们的祷告非常的 specific， 就是为教会的合一，为教会牧者牧者的讲台，为配偶为孩子，为我们的灵命，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者的生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怎么样能够得胜。我觉得这些呢你会感觉到说对牧师的讲台对牧师的信息是一个非常大的 support， 默默的祷告就会托起这个牧师的讲台牧师的信息。我觉得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还在支持。我们看约瑟跟基督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仔细思想一下约瑟跟基督有什么关系，你看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父亲所爱的儿子，是不是都是父亲所爱的，他们都为他们的心里是怨恨，他们都被不被心里接纳却做弟兄的王。我们看到说他们都被和睦的陷害，被变卖，被下到监里去，这是约瑟跟他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借着神的能力都从卑微到荣耀，被提到荣提升到荣耀，他们都身居高位，但是又拥有什么，拥有谦卑饶恕的宝贵品格。耶稣是王，他是人子，他也是一个君王，他虽然是一个奴仆，但他也是个君王。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也是身居高位，但是他们都拥有谦卑饶恕的宝贵品格。我们看约瑟他的生命当中他跟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39章第2节到第三节还有第六到第一节在讲了，他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家中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当他到了这个侍卫长的家里去的时候，受到这种性的诱惑，他的妻子看他俊美就一定要跟他有奸淫行为。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主人不在家，但是他心中是有神的人，他过的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他说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没有一样留下不给我的主人，只留下了你，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不是得罪人，为什么他就为什么我要做这大恶，我要得罪，你看神跟他的关系，这个是非常。所以约瑟的一生我们会看到说他是有神的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为我怎能做到大恶得罪神呢？你会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位置是什么，他怎么样在一生中过一个敬虔和敬畏神的生活。圣经里面在41:51-52节讲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拉西，一个叫以法莲。马拉西的名字他自己说就是忘却的意思，神是我忘却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能忘却吗？他会忘却吗？我们来思想一个，在诗篇里边105篇里边17-18节说，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的约瑟，他被卖为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聚，这是他的监狱生活。我们不清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约瑟在侍卫长家里待了多长时间？总共是13年的时候，他17岁被卖到埃及去，从作为宰相的时候他是30岁，所以中间有13年。那13年的时间有多少时间是稍微比较好的生活做管家的时间，有多少时间在监狱里？我想在侍卫长家里应该不超过2-3年。为什么？你会看到那个侍卫长的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太太？他不会给他3年或者10年的时间在那做的，他这种人的本性就在那边，他一开始就会有，所以可能是1年的时间，也可能是2年的时间，但我想不大会超过3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约瑟在监狱里要待10年的时间。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监狱也不像我们现在的监狱，那时候的监狱基本上就是一个窝，一个空，里边的没有光，应该是没有新鲜的空气，你在那里边还要服侍那些比你高的人，酒正啊、膳长啊，他都要去服侍的。所以那种监狱的生活10年里边，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思想过说约瑟他一个人孤单的漂流在他国异乡，他在监狱的时候他是否怀疑过神的善良？他有没有怀疑过神为什么要允许这些事，这些坏事发在他的身上？他本来就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应该是敬畏神的事情，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事情，结果被下到监里，一下就死了。他没怀疑过？如果说他没怀疑过，我想约瑟大概不需要死，因为他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可以忘我的境界，把什么都怨恨都忘记了。他需要什么？他一定有什么存在。他跟人我们你和我是一样的，一定有。圣经没有谈他的抱怨，他自始至终没有去抱怨，但是我相信在十年监狱里面他一定思想过，神这样眷顾他与他同在，还有做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事情，合神心意的事情，连己是一个圣洁的事情，可是要被下到监狱。然后在监狱里面怎么样？膳长酒中把他的梦解了，他告诉他你走出去以后不要忘记我，纪念。结果一忘就是2年，你知道到什么时候神的手开始介入这个事情？你看整个的事件当中，即使他被卖，从埃及出来被卖，一直到这个侍卫长家里被陷害，一直到监狱里面，你会看到神的手一直在约瑟的生命。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你相信他是一个创造的生命的主，那你相信神一定在其中，因为他是主宰。不管发生什么，你相信这一点，他宁愿做洪水泛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说，于是为什么说啊，看见神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预备，让他预备好那些要拯救共国的人，这是最后我们都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来看约瑟有一个问题，约瑟为什么把他哥哥投在监狱？你们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把他哥哥送到监狱？他为什么他哥哥一来的时候哇立即就相见啊，立即我是你的弟弟啊，我现在做宰相了，好，你们现在有饭吃，你不要担心任何的问题。那为什么他没有？他要把他哥哥拖到监狱去？这是报复吗？其实我觉得在拖到监狱这件事情做深层次的去思想的时候，你会想到约瑟他饶恕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他有经历时间，他有经历过程，他要慢慢的释放他自己心中的那些纠结。我们来看从这42章的17、21到24里面呢，于是把他们都下到监狱， 整天。然后烧了监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弟兄们就会在一起来讨论这件事。烧了监里没事了，就开始想想什么，想过去的往事，然后开始什么想到在新帝身上实在是有罪，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那这些讨论当然那个约瑟是听得到的。那约瑟为什么把他哥哥关在监狱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是要看看哥哥们是否真正的悔改。三十多年，你要知道三十岁当宰相，他是被卖了13年，然后呢大饥荒的时候第二年，也就是他有7年的丰收年，2年的饥荒年是7年，所以他有22年没有见到他的哥哥。那22年他的哥哥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还有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过失，有没有悔改，这是他需要测试的。第二个，他真的需要他的哥哥们去体验一下被囚禁的感受和痛苦。圣经里面有讲很清楚，为什么要把他的二哥抓起来绑起来在监狱里，一直到他第二次来，因为思想这个问题。约瑟被卖被丢在空里的时候，哥哥们是要杀他的，谁提出要杀他？谁提出要杀他？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流便老大大哥说我们不可以伤这个童子，然后我们看到犹大说把他卖掉吧，这个他知道。谁提出要杀他？为什么要把西面留在监狱？很抱歉，这我们可以一起思想。其实这个结论也不难下出，这是要推理，没有圣经的我绝对的根据，但是你可以想想，西面，我们谈到雅各从哥哥拉班的回来的时候，在事件里面，因为地那被奸污，出面把用诡计把整个的事件城的男丁全部杀掉的是谁啊？就是西面，还有利未，西面是老二。你知道他的手段还是很残忍的，那个不是他神所喜悦，也不是他雅各所喜悦的。我们看到雅各在临终前的时候为12个支派祝福的时候提到了西面，说他什么？说他手段很残忍。这个就可以有一些依据来讲说，西面被留下可能是有他的原因在这里边，这是我们的一些推测。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约瑟呢实际在这个事件之后呢，他在考察之后他已经开始预备了家庭的和解和饶恕，他开始预备。但是我们必须的应该体谅到了一个，我们看到了一个哥哥的悔过，约瑟也知道了，他说我们在身体上实在是有罪了，没有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这些我们都看到说他哥哥们也确实是在悔过。这里边谈到审视我，就是说但谈到马拉西跟以法莲的说法，审视我忘记，审视我长胜。那约瑟会看到什么？第一我们看到约瑟是没有离开神，一直是因为神的存在，他走出人生的阴影，饶恕自己的伤害自己的人，但是需要有些的时间与过程，他能够站立得住，拥有这么高的权位，还仍有一个温柔的心不去报复，这在一个异邦的国度里边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到马拿西就是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存在，所以饶恕从约瑟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渐进的，需要时间坐间来释放伤痛的过程。饶恕不是忘记苦难和经历，饶恕是你走出那个阴影，你是拥有了神的医治和安慰，你才能不寻求报复，你知道神在掌权，这是从他里面。所以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你拥有一法莲现在的长胜，我们人生我们所有的拥有的都是一法莲，就是神让我们长胜。 你还想拥有玛纳西吗？说你还想拥有玛纳西吗？你想把过去那些伤害你的能去饶恕他们，能够把他忘记吗？不是靠个人，是靠在神里边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去做。所以我们人生中一定是有受伤的经历，那我们有没有走出这个伤害的阴影？你疗伤的过程用了多长的时间？发生了些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面对约瑟生命中的这样的一个饶恕，来看我们在过去的一生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第二部分会谈到圣经记载了约瑟大概有哭了五次，这里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被丢在空里的时候他哭了，刚才我们谈到他哥哥认罪的时候他哭了，见到他的弟弟便雅悯的时候哭了，见到他跟他弟弟们相认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哭了，然后见到父亲他哭了，然后父亲去世他哭了，基本上是个七次的时候。那从这里边我们学习到什么？于是见到他哥哥认罪的时候他退到后面去，我想他是退到一个房间里去。所以这里边会告诉我们一个东西，约瑟呢是一个很好的很管理住自己情绪，这个非常重要。你一个权位很高的人，你可以有生杀大权的时候，你可以任意作为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你能够退出去到房间里面去，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那个情绪完全可以任性的发作。我们有一段信息谈到了扫罗，扫罗迁怒于大卫，结果呢把整个城的罗伯城的整个的80位的祭司给杀掉。那是服侍神的人，那是神的仆人，他不是不知道的，他敢这样做。为什么？他觉得他有权利，他能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了。你知道对神服侍神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乌撒为什么被自杀？在约柜的时候运输的过程中，约柜应该是有服侍神的祭司起来，只是他放在牛车上放了第一件的货。第二件是约柜是要被蒙起来不可以被人看到。第三个，不是祭司你不可以触摸，触摸被自杀，不在于你的心情多么好，你当时多么怎么样，但是你违反了这些就被自杀。这是第四，不是神的人，神有一些特别的得有他们的一些使命，或者一些的恩典，或者是一些的托付在里面。约瑟在这个时候一起把他卖掉，经22年的那种伤痛，那种撕裂，可是他很好的管理情绪，他没有发作。我觉得这时候也非常重要，他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也是幸存之人，他怕会把自己关起来就哭，他可以选择报复、奴役、羞辱他的哥哥们，发泄他22年的怨恨。最后他选择了冷静，理智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在室内去祷告，圣经没有讲说他在里面祷告，他只是退后进到里面去，但是是在祷告，是在跟神见面，是在神的里面去得到安慰吗？我想是，因为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是这样，就是神的同在，是个敬畏神的，是个过敬虔生活的。在三代心理学里，情绪管理呢是强调个体的处理与调节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在压力环境下。情绪管理，有不抱怨的人吗？有没有不抱怨的人？我们知道有总抱怨的人， 尖端刻薄的一张嘴，加上一个细腻挑剔的一双眼睛，有嘴巴有眼睛，这个呢常规上就在家庭或者环境里边的这个，其实就是掀起狂风海浪，一般的情况就会留下什么，留下紧张的关系跟负面。我是教会十一年，我见到过这样的人，我真的是见到过这样的人，他们非常爱主，非常爱教会，非常爱传道人，可是只要他在的地方，你就很少看到一个温暖的或者是和谐的一个关系。我不是在那个地区服侍了四五个教会，他四个教会都去，我去服侍做传道人，他是每个教会都去，他这只有带一天，大家不喜欢他，不喜欢很讨厌，然后就断了教学。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他很诚实，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说我到女儿那去，本来是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女儿第二天就把他赶走了。他说你到我这来，说是来帮忙的，你看你搞了我们夫妻，你搞了我们的家乱七八糟，你来是帮什么忙？你又帮我忙，我不要你来，你走，第二天就把他赶走。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讲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愧疚去反省，说我为什么会到这样的结果。我们知道有的人的性情当中确实就是一个抱怨，就是一生的人，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去改变他，可是我跟他交通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我觉得真的改变人一定是神的。传道人，我们会给他讲一些道理，圣经的故事，给他一些的祷告。真的改变是神在他身上，是这个人，是圣灵引导孩子。我们只能做到我们能做的。那不抱怨的人呢？其实不抱怨的是有些的，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考虑。不抱怨的人有没有？有啊，就是造就鼓励人的嘴，造就鼓励人的嘴，你加上什么？那个眼睛是渴慕仰望神的眼睛。所以你看这个眼睛跟嘴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有个安静度，有神的同在，所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是怎么样，他是释放感恩和睦激励温暖爱的气氛。这种人在他就是小组，是教会，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支撑的力量，是一个温暖的力量，是一个爱，一定会有这样的气氛。你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就会哎，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气氛在那里。我们需要这种不抱怨的人，所以我们是想说，在我们的从事、成长跟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伤痕？有，我们的原生家庭。学校工作的环境被霸凌，我们婚姻家庭里边的关系紧张。我们教会服侍上会痛苦、委屈、会失落，不会有伤痕。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来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需不需要一些悔改、道歉、饶恕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思想。你今天的主题，知道主体的经文，这是约瑟的。雅各死了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害怕了。爸爸在，跟我的传统很相似。爸爸在，很多事被压住不做。爸爸去世了，那该清算的账我们要清算了。那那个时候不在乎，因为不要伤心，叫爸爸伤心，所以我该清算的就清算了。这是他哥哥们所想到的。所以呢，雅各在走之前可能也有一些担心，他就对他说：“你要 OK 对你的这个约瑟，对弟弟这样说。”他说。从前呢，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的过犯和罪恶，确实上升到蛮高的高度。过犯跟罪恶，不是仅仅说把他卖掉了，轻描淡写，没有，事实定性的。后面还讲了一句话说：“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他饶恕他父亲吗？我想大概的诠释应该是这样诠释。更多的诠释像中国人一样的，就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饶恕他们的，你的哥哥们。是这样的一个宣誓，约瑟听到了就哭了。最后这句话应该是今天的我们重要要跟大家诠释的问题。约瑟哭以后，他的哥哥到他面前：“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看到这句话，你会想到什么？约瑟那两个梦， 他哥哥恨死他了。恨死他的两个原因，第一，一件彩衣很特殊，第二，做了两个梦，大家都要拜他。可是你会看到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到这个时候，你看到什么？我们都是那个仆人，他的夫妇在他的面前，这就是梦的实现。神让那个梦在现实中成为一个实现的现实。那约瑟对他们怎么说呢？他也没说，早就告诉你了，你们要拜我，你现在才知道啊？没有。你看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有神的人，一个有高贵品格的人，他怎么说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属主的人来成就今天的工作。然后呢，他就给他们许诺，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其实约瑟的哥哥们其实是有恐惧和质疑的，这是约瑟为什么哭。约瑟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哥哥还是那么多年里边在里边跟他弟弟相处的时候，没有真正了解到他弟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弟弟是一个有神的人，他的想法都是神，不得罪神，不能做这大恶事。神的意思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好的，是神安排做这个事情，不是你们。所以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他知道说他的命运是在神的手里，他是有神的同在，他跟神有良好的关系，所以当爱的发动的时候呢，他才能不抱怨不恨不报复。什么是对神的信心？什么是叫对神的信心？我们都是有神的人，你知道信心多么难，就是在痛苦艰难低谷和失败当中，我们依然有信心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不管我们面对是什么，神如果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身上的时候，你能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这就是信心，对神的信心。发生任何的事情说神的意思是好，这是约瑟的回答。所以即使外在的环境完全看不到神遮盖你的手的时候，你应愿意相信说，我要把我的手交给那看不见的手中。我们真的靠我们自己的知识能力涵养，我们无法走出饶恕的任务，因为只有神可以改变生命，只有圣灵在内心有他的作为的时候，他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内心才能看到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自义跟傲慢。苦难越大，是不是在神的里边的恩典和祝福就越大？约瑟的经历告诉我们，约伯的经历告诉我们，耶稣的经历也告诉了我们。饶恕的定位是说，忘记伤害，原谅伤害者，放弃或者免除加害者的债务或者索赔，饶恕后不再怨恨和报复。那约瑟的饶恕是共进一步，他饶恕了加害者，他做了什么？关爱祝福加害者。这些只有在神的里边，在基督的恩典里怜悯当中才能够做得出来。我们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耶稣十字架上被钉上去的时候，被那些他要救赎的人钉上的时候，他说饶恕他们，他们不好钉十字架，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在爱的宣言里面讲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岂能代替神呢？爱和饶恕是一味良药，是受害者向伤害者发出的。这些是什么？十字架和羔羊的血，还是救赎的工具？罪要被解决，罪的根本就是得罪神。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说，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这是神在十字架做的，是两家归为一体，一生和好。犹太人或者神的选民和外邦人和好，不管是在教会里边有分钟的两个人和好，你和我的和好都是在这里面。十字架是灭了冤仇，
来最终我们何等的需要什么救赎，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信靠耶稣他的救赎跟赦免。于是在神里边，他看透了人性的败坏悲伤和惧怕，他送出安慰与爱和饶恕。当他很小17岁的时候，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看不透人性的懦弱，所以他穿了彩衣可以在他哥哥面前绕来绕去，他不知道别人会恨。当他做两个梦，他不知道是这两个梦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他就恨上加恨，要把他弄死。你知道人性的丑恶，人生的丑恶险恶败坏他不知道，现在他其实知道了，他做了宰相那么多年9年时间，他已经看透了人性，人性的败坏诡诈，但他在这种时候他照样能看透他哥哥们的惧怕，他也能送出安慰与爱的饶恕。教会，我们不要期望教会是完美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一群罪人聚集的地方，我们说我们是罪人，但有时候我们不认可我们是罪人。圣经讲说是有玷污走纹之类的话语，要靠神的话语，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来洗净，所以教会也会有伤害，有眼泪，人都不完美，所以如何处理这个纷争，如何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接纳与饶恕。所以教会它是不完美，但是教会又是重价买的，所以教会应该追求的是圣洁的，没有瑕疵，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叫江斯达，是一个属灵的，非常属灵的一个英国的一个牧师，影响力很大，写了很多的书。他在写《重认你的罪》（Confess Your Sins）， 他讲了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理解多少。如果我们让自己与一位犯罪而不悔改的弟兄完全恢复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所显露的不是爱的深度，而是爱的浅薄。因为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为了他的最高意思，超过了悔改的饶恕，不是来自于爱，而是来自于多处善良的心。读了以后，我其实非常纳闷的，我非常的纠结。我们继续往下看，什么叫做？这是一位牧师写的，美国牧师写的。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有几个标志。第一个标志，要对其行为充当完全的责任。不是说既然你认为我做错了事，或者如果我冒犯了你，这是第一条，真正悔改。其实这条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其实做过几次的道歉，可是我的道歉没被接纳，为什么？这可能就是这样，我没有承担完全的责任。我就是讲这样的话，如果我冒犯了你，我向你道歉，可这里边是不是你真正的承担了这么多？是我要是想我自己要反省，我需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有弟兄提醒我一句话，他说你把他们当成是你的弟兄，还是把他当成你的敌人？哦，这个是很尖锐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起初没有去思想，但是你好好思想的话，你才知道说你真的是要怎么做，这是需要去好好思想的问题。第二个，他是愿意接受别人的指责，终止伤害他人的行为或者是相关的任何事情。真正的悔改是这样的，接受别人的艰难一个指责，终止伤害，这种行为继续的扩大。第三个，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不对伤害他人的行为不屑一顾或者轻描淡写。我们可能对伤害别人的行为，我们自己会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可是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呢，可能会很多很浓很重的去描述，把我们的感受，把我们的那些的记忆，把我们的眼泪会描述很多。而这个是很重要给我们一个提醒，不管如何不要为自己辩护，
你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你也不要不屑一顾，轻描淡写，伤害已经造成了，你要意识到伤害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要去做的。第四个说，不因为别人怀疑他的真诚，或者要他显出真诚而愤愤不平。你不是悔改了吗？那显出你的真诚来表示你的悔改，你听了这话就很生气，尤其在涉及到什么屡次冒犯的情况下，别人再次要求你悔改的时候，那你还是说 no，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悔改，这个标准会告诉我们不要怀疑别人指纹的时候，别人觉得你要显示出你的真诚的时候，那你就去思想去悔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真正的饶恕，在这里边我们哪些跟我们每一个人所过的所做的相关，我们有哪些需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去反省，去认罪，去恢复我们真正跟神和跟人的关系。苦难的源头是什么？苦难的源头是罪和魔鬼势力的作用。人在软弱亏欠路，觉得路再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人的有限，我们才真正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我们也需要。彼得前书说，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属灵务要警醒，因为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成为可吞吃的人。我们也没被吞吃掉，我们不是警醒而躲避，而我们就愿意到他的嘴边让他来吞吃。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的思想，就是每个人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征战当中，我们不成为魔鬼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工具，让我们去中他的谎言，中他的伎俩，要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靠着主来得胜过圣洁的生命。所以这里边讲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要做什么？要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心。我们读经现在读到了以赛亚书的多少节？应该是五十章，49 OK， 这是43节。我是喜欢从这个以赛亚66章里边，我们读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这句话，我想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的作为和带领。约瑟经历了苦难，他最后得到了更多的恩典跟祝福。那我们个人和我们的教会所经历的艰难当中，我们靠着主的怜悯和带领，神是会为我们开出一条新的江河的道路，同样我们也可以得到神更大的恩典跟祝福。上面跟大家分享，对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学习饶恕，我们再次来学习饶恕。我们从约瑟生命中的饶恕呢，我们有些深入的思考，刚才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为什么他要把他哥哥投到监狱里去？第二个，我们考虑约瑟七次的哭泣所带给我们如何来管理我们的情绪。在苦难深重当中，我们想如何来得到更大的祝福和恩典。这是这段信息所要给大家分享的。我们做一个祈求的祷告。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真的约瑟他生命中的饶恕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饶恕。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是靠忘记，我们是靠神在我们内心所做的。因为我们是有神的，我们是有基督的，我们是靠着基督来得胜于这个世界，我们靠着基督来得胜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 罪所帮助我们，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蒙你心意、活问心的人，也能够彼此学习、饶恕、接纳、包容和爱。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